教会突然而秘密的离去。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8年10月12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教会突然而秘密的离去编译而成，录音编号581012，第11小时20分钟。像这样的介绍能让每个人都感觉到很好，对吗？好的，那在我们打开神的话语之前，先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像那些古人一样，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今天没有任何地方能比在这里与主的会众一同敬拜神更好的了。虽然外面可能正下着雨，可能有苦难等等的事情，但当我们来到你的同在中时，我们就有满足的喜乐。我们晓得你知道一切，并且让凡事都对我们有益处。今早我们祈求你特别祝福那些不能来聚会的人们。那如果天气不是这么糟，那可能很多人都会来。但愿他们在读你的话语，通过为他们设计的电台节目听到时，都能够得着安慰。我们祈求你特别祝福那些在你面前的人，令他们今早尽力来听主你的道，并借着诗歌、祈祷与感谢来侍奉你。我们祈求你触摸那些有疾病和缺乏的人，他们从那么老远的地方来这儿，并等候接受祷告。我们祈求你看顾我们，向我们来说话，让我们今早在这里省察自己的境况。像一位先知说的，他说鉴察我，试验我，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主啊，鉴察我们，若你发现在我们里面有恶行，求你洁净我们。主啊，我们谦卑地承认我们的罪与恶行，只求你纪念我们，就如你看到你的爱子耶稣，他为我们的罪恶过犯做了挽回祭。我们承认，我们相信他为此而死又复活了，叫我们有这伟大的特权在今天早上来侍奉你。主啊，求你悦纳，当我们等候聆听从你而来的话语时，求你借着你书写的道向我们说话。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今早我们想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来读第五章。那今天早上我这里还有那些需要祷告之人的名单，那等我们讲到一结束，那马上就开始祷告。那我相信那你们已经翻开圣经的，那让我们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我们来读一小段的经文。一个弟兄说还得解散主日学。哦，对不起，在你们打开圣经时，那些不同班级的小孩子还没有解散，那你们现在可以回到你们的班级去。那小孩子们以及十来岁的少年人那他们可以回到自己的班级去。那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我们来读。 那如果可能的话，如果理事会还在，那我很想等聚会结束后，那在执事办公室见他们一下，那谈一些事儿。那如果理事会不在，那就告诉他们今晚聚会前，那我想在执事办公室见他们。今早我想讲这样一个主题，就是教会突然而秘密的离去。那我再说一遍，因为我没有太多的时间，那事先考虑任何的事情，所以只能很匆忙。那昨天我们聚会的太迟了，所以昨晚很晚才回家，那今早就匆匆忙忙到这里。那但我刚好想到这个题目，那可能过一会儿我会讲到一些对大家有益的东西。那我喜欢这个题目，教会突然而秘密的离去。那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那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那现在我要你们看旁边的一页，那如果你的圣经版面也是这么排列的话，那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十七两，还有十八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话彼此劝慰。愿主祝福我们所读的他圣洁的话语。那在今早这样一个本来是要我为病人祷告的聚会中，那传讲这样一个题目似乎是有点反常。但是有一种的疾病比身体上的疾病更厉害，那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准备好迎接这即将发生的伟大事件比在主里睡了死了更为重要。那你必须得预备好，我宁愿是个病人但预备好了见主，也不愿做一个健康的人但是却没有预备好见主。那不管怎么样，神愿意我们在身体与灵魂上都健康并且预备好。因为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他是为了这个双重的目的而死的。那 今天让我想到了这样一个主题，那就是突然而秘密的离去。那我喜欢这个。那今天人们活的就好像主耶稣要来之前，他要先差遣一大群的天使下到各家的报社，然后在报纸上向全世界宣告，然后说耶稣基督某某日子他就要来了。他们活的好像就像或是耶稣要通过电台广播或者是电视转播说他某天某时就要来了。那这就是人们今天生活的样子。但是神在他的话里说过，他来就像夜间的贼一样。要是这样，人们就会说就像世人今天所想的，时间还多着呢我要到时就会通知大家了。不过你要知道，这已经通知了，不过这却是一个秘密的通知，只有那些愿意听的人才能够听到，只有那些愿意思考这事并爱主的人才能够听到。我想起保罗说的，他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然后他停下来，你注意到吗？他说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必须要爱慕他的显现。今天世界上的人，他们总以为主的显现是一件恐惧可怕的事儿。这世界到了一个，他们说别跟我提这事儿。他们不想知道这些事儿，他们不在乎这些事儿，他们只在乎今天的生活。但那些爱主的人，他们却爱慕他的显现。如果一个你所爱的人，一个长者，或者是你的母亲出去了，或者是你的父亲，你的孩子，他们在外边很多年了，那你知道他们可能在某个时候会回来，那你会怎么办呢？你会把房间打扫干净，你会准备好盯着路上开过来的每一辆车，因为你想那车里坐的可能就是他们。这也应该是教会等候主再来的方式，一切都各就各位，都准备好了，都收拾好了，然后主一来你就准备走了，因为那是一眨眼一霎时的功夫。你试一下看看，眨一下眼到底有多长时间，那你就会知道教会被提有多快了。那你知道仇敌总是使用主所用过的主所用的方法。你知道当仇敌看到神要有一个公义的教会以及神要做的事时，仇敌就会使用同样的方法。他也得到了一个教会，他也得到了一帮虔诚的人，那他们都非常的虔诚，那他们从头到脚都是虔诚的，因为他知道基督的教会也是这样。他曾经在军队里这么做过。那不久前我看到一篇关于偷袭珍珠港的文章。那并不是一场事先一无所知的攻击，他 他们事先已经得到了日本人要发动攻击的警告。但是可悲的是，他们不理会这一警告。他们已经看到了迹象，日本军队已经集结在一起，战舰已经备足了弹药，空气中满了威胁，他们整装待发，要准备入侵了，但他们却不理会这些。今天的教会就是这样，教会就要接受审判了，但他们却不理会主的再来。所以这就怪不得主了。人们说，那当时珍珠港到处都流传着日本人随时都可能发动攻击的消息，那他们庞大的舰队已经出海了，并慢慢的逼近了珍珠港。但是美国人却嘲笑着说，哦，胡扯，你们太杞人忧天了，庸人自扰了，你们一天到晚净想着这些的麻烦事儿。那就在次日清晨偷袭开始的头一天晚上，珍珠港还在那里举办大型的舞会，那开派对。那不管人们如何说日本人要来了，但是他们还是不接受这个警告。咱们来看看这件事儿。当时电台发布了一则小消息，那在报纸的一个小角落里，那就像在刊登医治布道会的一个小广告栏里，那说日本人已经出海了，那庞大的舰队已经朝这边开过来了。一些人说，胡说，我们才不相信那些东西嘞！你干嘛拿这些东西来吓唬我们？那后来我们发现，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那我可以看到，那在家里，那些年轻的姑娘们，她们都穿上了新衣服等等，那准备离开城市，那去参加一个盛大的狂欢。那军官们也忙着签发入场券，让士兵们都参加这个狂欢的酒会。那我们看到这些卡车轰鸣，在为他们运送酒会所需要的最好的啤酒啊、白酒啊等等。但是此时日军的舰队已经上路了，他们没有听从这个警告。当太阳开始下山时，他们都聚集在这些大的酒吧里边，那可能在旁边的什么地方，那酒吧的招待正在擦酒桌，那就像这样，他说，嘿、hey, 你听过那个谣传吗？那人回答说，没有，我想我没听过。哦，他们说什么日军的舰队正朝这儿开过来了。那然后别的人可能也插入了谈话，那一个年轻愚蠢的姑娘跳起来把脚搭在酒桌上说，你瞎担心个什么劲儿啊，你不知道我们来这儿是为了寻开心吗？别谈什么战争了。这不正是今天世人对主再来的看法吗？你们这些老古董乡巴佬，是什么让你们穿这样的衣服有这样的举止呢？但我们是在盼望主突然秘密的显现， 因为空中有种气氛，就是从圣灵来的信息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近了。当那个大宴会进行的时候，那一定是个疯狂的晚上，因为据说那天晚上他们带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那剥了她的衣服，只穿着内衣，那带她上了一辆旅行车满街逛，只是为了寻开心。但是就在同时，日本人正在一步一步的逼近。第二天早上，那些上岗的士兵们，就是那些观察飞机信号的人等等，他们因着整夜跑到外边醉酒，围着女人乱转，那他们早上起来还没有从头天的那个狂欢中清醒过来，结果他们晕头转向，一直在工作中睡着了。我恐怕主来的时候也是这样，教会完全沉醉在对世界的贪恋中，已经被掳去了，甚至当主来的时候，他们竟然在岗位上睡着了。后来日本的飞机出现在珍珠港的上空，投下了炸弹，整个城市几乎被夷为了平地。为什么？因为人们不注意那个警告。那个年轻的女人跟其他的人一道，等那些残忍的日本兵冲进来时，他们会在街上强奸他们，用刀把他们切成碎片。因为你要是不注意警告，那就只剩下一件事，那就是审判。哦，如今美国它正处在道德最败坏、最无动于衷的时候。福音从东传到了西，施行神迹奇事，伟大的神迹奇事在发生，但他们还是继续寻欢作乐、醉酒、不理会、取笑。在美国新教教会的20多万个讲坛上，今天我们在这些讲坛上需要的是主的先知，他们毫无畏惧的向我们对之传道的这个罪恶世代喊出神审判的霹雳。我们需要像以赛亚一样的先知，他大声呼喊一个邪恶的世代，他是何等的谴责那个世代，告诉他们即将到来的审判。但今天我们太多的传道人，他们不敢传讲这些的事儿，他们不敢发出直接的警告，因为那可能会砸了他们的饭碗，可能会让他们不得不离开宗派，离开他们的讲坛，他们可能不得不出去或是到别的教会去等等。我们有这种人在讲坛上真是太糟糕了。我们需要像有约翰卫斯理，像早期改教时代的马丁路德这样的人，我们需要像保罗这样的人，他愿意献上一切，凡事顺服，即使要他们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做耶稣基督真实福音的见证。今天的问题是教育社团对社团的狂热，还有他们对自己的感觉，取代了圣灵在教会中的位置。今天我们需要的是被神差遣、被神充满、带着圣灵的大能向美国呐喊， 他不怕大声反对那些错误的事情，并警告人们将要到来的审判。神绝不会让这个国家逃过审判。如果神真这么做，那他就得复兴索多玛和俄摩拉，并因着把这些如此邪恶的人沉入海底而向他们道歉。在神的眼里，我们不可能有例外。今天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我们的政治，我们的政府已经彻底腐烂了，已经烂到根了。除了神，再也没有公义了。呵呵，我们说我们依靠联合国，然而五年前在联合国里就有 51% 的国家是共产主义国家。除了永生神的话，没有别的可依靠的。我们不能依靠任何的东西，政治也不行。过去的三四个月里，我一直受到指控，而且很激烈，他们试图指控我犯了错误，说我通过这个教会为那些布道会收钱。我们的理事会已经签了声明，那所有参加我聚会的人，我都公开地向他们宣布过，这些在我的聚会中收取的奉献都是直接转给这个教会的。但现在他们说我通过教会收取这些钱是要欺骗政府，所以他们想把我关到肯萨斯州的里文沃斯堡20年。我说那写在我们法院大楼上的是什么？公义？那他还不如不写在那儿，因为那没有任何的意义。你们自己的人告诉我要做的事儿，我都已经做了，但现在你却说他们不再给政府工作了。你们怎么能这么干？你们制定了一个东西且证明了它，然后却又搞出别的什么东西来。不仅如此，他们简直是出尔反尔。我在联邦法院上做了这些陈述。我说如果共产主义里有基督教的信仰，那我就是个共产党员。但我不是，因为共产主义反对基督教，所以我只能抓住一只手，那就是神不变的手。我知道他尊重真理与信用，他一定会证明我是公义的。所以我要让你知道，任何地方都没有希望，只有主的再来了。哦，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日子，这么可怕的时代，各种物质的东西，甚至是教会自己、教会的人们、教会的宗派，他们对彼此之间的小小不同是如此的在意，以致他们不能再彼此交通，也不能接受主来的日子已近的警告。像葛培里、杰克施勒、尔罗罗伯特以及好多伟大的布道家，还有查理斯福勒，他的事工遍及世界各地，他们尽了自己一切的努力告诫人们主的到来。而我们的政府却试图将这些人，将这些努力做正确事情的人给撕成碎片。我对一个人说，先生，28年来我把我的生命摆在神的祭坛上，努力去做正确的事儿。我倒想要哪个人敢看着我的眼睛说我一生中可曾欺骗过任何一个人，或是偷过什么东西。靠着神的恩典，我是清白的。 但这对他们来说却没有半点的意思。他说，无论如何你也是有罪的，你在你的教会是个独裁者，你使个眼色，你的教会就得照着去做。我说，人怎么样才算有罪？他说，有人的房子被烧了，你就给他们东西，这是你给寡妇的几百美元支票，你带他们付房租，做类似的事情。你有没有去到教会的理事会告诉他们你要这么做呢？我说，没有，先生。他说，你为什么不这么做？我说，主在他的话里告诉我，不要叫你的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他说，你是用圣经来给自己辩护，但我们是用法律来审判你。我说，哪一个是最高的法律，人的还是神的？我选择了神的法律。两年前，当时我正在度假，在回家的路上，在印第安纳州，那法律规定在高速公路上白天时速不得超过65英里，那太阳下山之后时速不得超过60英里，那在堪萨斯州也是一样，那伊利诺斯州也是，那科罗拉多州、爱达荷州还有怀俄明州都是这样规定的。那在我回家时，那刚刚下过一场持续几天的暴风雪，我刚打到了一头麋鹿，那正在回家的路上，那我准备把它送给我的朋友，那当时我得快点赶路，争取把另一场暴风雪甩在后面，那否则我就被困住了，那鹿肉就糟蹋了。我穿过怀俄明州，进入了内布拉斯加州，那我刚进入这个州的公路大约30英里，那突然我从后镜中看见了一辆警车闪着红灯，那我一辈子从未被逮过，那于是我就继续赶路，那我往下一看，我的时速是每小时60英里，那离开城市有30-40英里了，那我沿着四车道的高速公路行驶，那我注意到时速是60英里，那我往后看，他继续跟在我后面，那我看到他的警灯闪着，我想，哼，他为什么不超我呢？他有的是地方啊。我继续等着，我把车窗降下，那我听到了警笛声，那我想，我已经开到最远了，那他把车开到我旁边，那叫我停下，我走出汽车，心想，可能广播里有什么消息我没有收到，可能是我妻子或家人。那我走出车门，我实在没有犯什么错。他说，我想你奇怪我为什么叫你停下，我说，是的，先生。他说，你超速了。他说，你知道你开的有多快吗？我说，是的，先生。我开到每小时60英里。他说，没错。他说，这是违法的。我说，不是65英里吗？他说，先生，不是的，这里是55英里。你超过了限速5英里。我说，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他说，把你的驾驶证给我，让我看看你的证件。我从口袋里拿出证件，那当他一看到牧师这个词儿，他的眼睛就闪着火花，他掏出本子开始写一张24.5美元的罚单给我。我说，你要给我罚单吗？他说，你说的没错，我要给你一张罚单。我说，我说，先生，没关系，但我事先并没有看到这些的规定。他说，哦，在州的边境上有一个标牌，你应该看到了。我说，先生，我在积雪中行了4天，可能我从来没有看到这标牌。他说，那好，你身上有现金吗？我说，大约只有12美元。他说，好，那你得留在这里直到你付清了罚单。那时大约是晚上10点或者11点了。我说，先生，我告诉他事情的经过以及鹿肉等等，但那对他一点用都没有，所以我必须得签一个真诚的声明，我会把钱寄给他们。那等我回家后，我写信给那个小城的那个法官，那我写信告诉他，我说，先生， 我说我已经服侍主有25啊或者26年了，我努力把罪犯转向主耶稣，像警察一样保护你的生命，去尽力制造一个更好的社区，更适合人生活的地方，讲更讲道德的家庭。我做这种服侍的工作已经有20多年了，我刚刚经过你们的边境，我想你会因此原谅我。我说但你的官员毫不考虑这些，可能他那么做是要履行他的职责，但我请求你，这位法官，这不是钱的事情，而是原则。我要付的第一笔罚金，它来自人们通过教会给我养生用的钱。我说，如果你这样仁慈，愿意原谅我，那我会很感激你。但是不管怎样，这是经过公证的支票，你可能知道事情的确如此。弟兄，他只是在支票上签了他的名，冷酷地接受了。为什么？为什么？然而因着政治的腐败、宗教的歧视，有些杀人犯却能逍遥法外。就是这样，神不会让他的教会在这种情况下存在太久了。世界已经败坏了，这个政治也败坏了，教会也败坏了。我们需要做的更多的事儿，就是让敬畏神的人聚在一起求告主的名。这是伯拿罕帐幕需要做的事儿。哦，我简直，我看到在我面前还摆着很多这样的事儿。我想到关于教会的形式方法，我这还有太多要说的了。教会降低了人们在道德上的标准，让人们随意的生活，去跳舞，听摇滚乐，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就这样一直下去，妥协的传道人。我们需要的是老式的神差遣的重生的传道人，他们不管伤着谁也要把真理说出来。就像约翰，他说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们需要像这样的传道人和先知，他会用神的审判当作炮弹不断的轰炸，要把我们生活的罪恶环境炸得粉碎。你永远也不可能借着拍拍人的后背把罪除去，你永远不可能借着教育把罪除去。我们的节目已经失败了，完蛋了。对付罪现在只有一种药，那就是基督，他是那药。基督不是通过头脑上的承认，而是通过圣灵的洗得到新的生命重生，这是对付罪的唯一的药方，是给一个国家的唯一的药方，是给教会的唯一药方，是给民众的唯一药方。不久前，我想你们有许多旅游的人去过那里，那在我去西部的旅途中，很多次我都整夜的待在那里，那我下星期也要去那里，减轻来自政府的压力。那他们把我留在这里，他们如果要打发我走，那在这里可以很快找到我。那我要去西海岸参加几场的聚会，那若主愿意，我想经过阿肯色州名叫西孟菲斯的小城，那它就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河对面。那在这个地方，人们想用250万美元建个跑马场来赌博，用250万美元来堕落，来欺骗，来把灵魂送进地狱。 但是像葛培里、尔欧罗伯特，还有我们这些为基督的缘故受苦，将合法的钱送进教会的人，政府却要把他们关在联邦监狱20年。这一直都是世上的人想干的。我说我有弟兄被关在联邦监狱里。那有一个律师说，你有弟兄被关在联邦监狱里？我说我真的有。他们说是哪些人？我说其中一个是约翰弟兄，被关在拔摩海岛的阿尔卡基斯，另一个是保罗弟兄，他被关在罗马的联邦监狱里，还有但以理弟兄也被关在监牢里，还有约瑟弟兄，他诚诚实实地服侍他的主人波提法多年，本是清白无辜的，却被他主人的妻子控告，就被定罪关在监狱里好多年，结果胡子头发都长长了，甚至在进到法老面前，人们不得不为他剃头刮脸。是的，为什么？他们错在哪里？就是为了基督的缘故。是的，现今人们却把250万美元用在跑马场上，用来败坏人，被定罪，把灵魂送入地狱。神能不快来吗？但阿肯色州的人要针对他做些事儿。那每个教会，我想那个地区有9到10个不同的教派，那他们聚在一起，他们说这事儿不对，我们不要他。他们成立了一个祷告会，他们连续祷告，白天晚上的昼夜祷告。第二天上午，法官们和联邦政府的官员，他们一起来到法庭来解决这件事儿，看他们要不要建跑马场，结果他们一致否决了他。祷告改变了这事。我不在乎世界多败坏，我们的国家多败坏，我们的民族多败坏，我们的民众多败坏，但祷告能改变事情。可是我们对祷告会不再感兴趣了，我们有太多别的事要做了，有太多别的事要想了。不但那个跑马场的建议被咒诅，他已经被勒令停建了，而且以后在阿肯色州也不允许有这类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人们奉主的名聚在一起祷告。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呼召人们聚集，准备好，不是依赖某个传道人，而是你们个人在神面前为主的到来做好准备，以逃避这一切的败坏。不管世人如何称呼你，他们采取什么行动，但这一点也不会改变神，神还是会做同样的事情，他正在依靠并等候我们。哦，一些人说我星期天上教堂听我们的牧师讲道，他是一个很好的传道人，那很好，我很高兴你这么做。那不论你是美国人还是别的什么地方的人，但这不仅仅是要求来自讲坛上的一个好信息，这要求的是你的生命，这要求的是你要预备好。圣经启示录19:7，论到基督的心腹时说，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他自己预备好了。你作为心腹的成员也必须得自己预备好。那不久前一个牧师那在讲道，有个人到那里听他讲道已经有很长时间了。那天早上他走到圣坛前说牧师，我现在愿意把我昨晚做的事见证出来。 我要归顺主耶稣。牧师说，约翰，我真的很高兴听到你终于决定把自己献给主了。那我们不想伤害你的感情，但我们知道你一直都很坏。那我们知道你虐待家人，那把家里的钱都赌光了，那醉酒，那过着可怕的生活，你的家人都离你而去了。那今早知道你总算来了，要把自己献给主耶稣，那做一个不同的人，侍奉主，那我心里真的是很高兴。他说，牧师，谢谢你。牧师说，我只想问你一件事儿。那是我讲的哪一篇道，那或者我用的什么题目，或者教会里唱的哪一篇圣歌，那使你决定要做这件事儿的？那人看着牧师的脸，眼泪淌到脸上，他说，牧师，不是因你讲的道，虽然他们都很好，也不是唱诗班唱的歌或别的东西，虽然这些都是好的。那牧师说，那你可以告诉会众为什么你做出这样的决定吗？他说，我与一位基督徒一同工作，我对他说过一切的坏话，我叫他圣滚轮，我叫他宗教狂热分子等等，但这丝毫不会影响他，他一直这样生活，直到最后他征服了我的心，使我想要向他，这就是我请他引我归向基督的原因，我要他所侍奉的基督。你瞧，神的确通过牧师来预备他的教会，神通过诗歌来预备他的教会，神也通过你来预备他的教会。如果你的牧师失败了又失败，你会找到另外一个牧师，那你很快就会这么做。如果你的唱诗班唱不准或是独唱的不好，你就会对那个点歌的指挥说，不要让他们再唱了，这只会让我感觉不安。但你个人又如何呢？你日常的生活是不是也失败呢？你怎么使自己符合神的话呢？神说你是点着的灯放在灯台上，当你身边的人不能通过你的生活来认识基督时，他们就不能走这条路。你过的是个什么样的生活？是那种凶恶无理恼怒冷淡的生活吗？还是你能谈论你在基督里所找到的和平与仁爱？心腹已自己预备好了，我已经指给你们看了这个邪恶的时代。我要是回顾这个时代，那就像在巴比伦那个狂欢宴乐醉酒的晚上所发生的事，那时间就不够了。各个时代以来都是这样，每个时代神都差派先知带着神迹奇事谴责那些潮流，并单单与神站在一起。那不仅如此，如果我讲到小斯提凡的时候又怎么样呢？他不是先知，他也不是牧师，他只是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那天上午这个小家伙是怎样站在会众面前对那些控告他的人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而未受割礼的人，你们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他不是牧师，你不能总期待着你的牧师去做所有这些事儿，你也不能期待你的理事会执事会去做所有这些事儿，你得自己做好准备，这是个人的事情。记住，主的到来是如此突然，教会一眨眼就被踢了。如果我们看见到处都是罪恶审判还有神烈怒的战舰即将来临，那我们将如何逃脱这些呢？ 各种迹象正在显露，耶稣就要来了，伟大的神迹正在成就，每个里程碑都指明他很快就要显现了，这事儿不久就要发生了。今早当我们省察自己的时候，我们要如何站立呢？如果我们今早得知主耶稣就要在今早随着呼叫声与神的号声从天降临，那我们作为一个教会的身体能预备好吗？我们作为个人，我们能预备好吗？加入那些从死里复活并被证实也预备好之人的行列吗？不管我们是否预备好了，主耶稣都要在预定的时间来到，我们必须做好准备，而且必须现在就准备好，没有时间再等了，我们必须得珍惜时间，做好准备。那以前那有个故事，那我快要结束了，那许多许多年前，那当我听到他时我感到震惊，主秘密的到来，教会突然秘密的被提，看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去一个，两个人在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表明主的到来不会只在某个角落，而是世界性的，一个在田里耕种，那是指白天，另一个在床上睡觉，这是在世界的另一头，这将是一个世界性的被提，有呼叫声并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心腹将秘密的被提。哦，我喜欢这个，伟大的新郎来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等候那个秘密的时刻，甚至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他已经预备好装饰整齐，等候那时刻的到来。我们在世界各地看见神的迹象，心腹已准备好了审判，我们看见神迹奇事在教会中，大事情正在发生，我们会是哪一类的呢？时刻做好准备，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时刻到来，要做好准备，因为到时再准备就来不及了，主说你不能。你们有多少人，可能你们都读过那十个童女的故事，有些是聪明的，有些是愚拙的，童女的意思就是纯洁，他们都是好人，每一个童女都是神所分别为圣的器皿，但那些在灯里预备油的进去了，而剩下的都被留了下来，他们都是童女，每一个都是，你不能指责他们有任何的错误，他们每一个人都相信主的再来，他们都预备迎接他，然而他们有些人却没有了油。你绝对不要这样，预备油在你的灯里，油就是灵，圣灵，永远不要让它在你身上耗尽。当你感觉你的爱心渐渐失去，失去了对基督和福音的虔诚，那你就得赶紧到神面前，他有油的泉源，你要为自己买圣灵的充满。我们的国家完蛋了，道德败坏了，堕落了，我们的政治也败坏完蛋了，我们的领袖，哦神啊，我们能做什么呢？你可以让一个好人进去，然而等他出来时他已经成了一个骗子，我们只能请一个人进来，那就是主耶稣，让我们为他的到来做好准备。结束前我想告诉你们，几年前我听到了一个小故事，教会突然很快的被提，那你说等发生了什么事我再去做准备，你现在就要准备。我刚才跟你们讲了珍珠港，还有很多的地方，在那里人们拒绝听从警告， 他们拒绝听从警告，那除了神的审判临到他们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了。所有不愿进到基督里的人都将面临神的烈怒与审判，请不要让他临到你。不管伯南汉帐幕将来会怎么样，不要让这临到你。你是基督的仆人，不管普世的教会如何，你是基督的仆人。他不取决于伯南汉帐幕，也不取决于别的教会，而只取决于你个人在主来时是否预备好。你必须得预备好，我必须得预备好，我得走我自己的路，你走什么路也取决于你自己。你不用管我，我也不用管你，你必须得预备好你自己的衣服。有一个大牧场主，他拥有一个庞大的牧场，就在科罗拉多州北部靠近山区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曾经有过一段放牧的经历，就是骑马等等。那神对我一个的呼召，就是当坐在一辆破旧的德克萨斯马车的轱辘上，那来福枪放在车座上，手枪挂在腰上，我听到树木被风吹得呼呼响，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声音在说，亚当你在哪里。我仰望星辰，听到老斯林，一个从德州来的老牛仔，用梳子和纸吹奏着一首歌，救主被钉在石架上，我哭泣着，因我的罪得以洁净，他的宝血遮盖我心，荣耀归主名。我用毯子把脸遮住，想隐藏自己，因为神就在那些山上注视着我。就是像那样的一个牧场，那些大的肉联厂从那里买了牛，把他们都赶入山里。那第二年秋天，小牛生下来之后，又把牛群赶出来，为他们烙上印记，那卖掉一些老牛小牛，那然后去到那把他们的牛群都聚集起来。那在这个牧场里，那个牧场主，那或者说是经理，那我们称之为工头，那他有五个女儿，都是漂亮的女孩子，年轻还单身。那有一个姑娘，那是这些女孩的表妹，她的父母都过世了，她来跟她的叔叔一同生活。那这些女孩，她们都是那种穿着花里胡哨的姑娘，你知道，他们带这个可怜的小女孩，那对待她好像就对待动物一样，所有的重活都堆在她身上。那她洗碗洗碟的，扫地整理床铺，所有的事都要做，而他们却都待在旁边修指甲涂口红啊，打扮自己，那你知道，那都娇生惯养惯了。那特别是当他们听说拥有这个牧场的肉联厂老板，那他年轻单身的儿子要从芝加哥来参观他们的牧场，他们更是玩命的打扮自己，后他们都穿上了最好的衣服，后他们都准备好了迎接他的到来。那每天晚上他们的话题就是他们要吸引这个年轻人，要跟他结婚，然后他们就会拥有这个牧场，因为儿子要继承产业，所以他们都预备好了。你看，必须得预备好。你通过加入教会或别的什么来预备，那并不是要求的全部。你得预备油在灯里，明白吗？只是穿戴打扮说我们要建一个大教会啊，我们要属一个更好的教派啊，我们要为神买一个管风琴啊，我们要做荣布的座位，那并不是神所要求的。神要求的是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义，那才是衣服， 因为圣经说他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些姑娘们认为他们要为那年轻人的到来预备好自己，而那个可怜的小表妹让我想起在某地被抛弃的人。你能理解的，她是个漂亮的女子，但是她是个很好的小姑娘，只是她一点也不受他们的尊重，甚至没把她当亲戚。这也是今天真教会在教派面前的真实写照，受不到半点的尊重，是一群在教派中间的人，一群被遗弃的人。所以这个小姑娘值得继续工作。当这年轻人来到时，他们不知道，那他来是要寻找一个妻子。他对那些城里女子感到失望厌烦，你知道他们打扮的花枝招展，泡酒吧，坐着卡迪莱克到处兜风等等，他烦透了这种东西。他想，我要到西部去找一个真正的女孩，她必须得是孩子的好母亲，不是那种光会在社交圈里打转的人，而是一个真正的好母亲。当他到了牧场之后，他看到了什么？跟他在芝加哥所谴责的是同样的东西。我不知道主耶稣所看到的会不会也是一个宗派，只有教派的名字，却没有预备油在灯里，没有做好准备要走。哦，他们有名贵的服装，他们有最大的教会，最大的这个，最大的那个，但神不要这些，他要的是你这个人。他们可能有最好的牧师，可能有最好的执事会，但他要的是你里面有油。他来是要取走那有油的心腹。当这个小伙子看到这些，他很灰心。那天晚上他们又在举行庆典活动，那是一种很久以前的查理斯顿舞，那就像是摇滚舞。他们都去参加这个舞会，那你们很多人记得那种老式的查理斯顿舞，那我那时还只是一个孩子。那你知道他们都穿上自己黑白相间的衣服去这就是查理斯顿舞，或黑屁股，那他们是这样叫的。那他们穿上两种颜色的衣服，那去跳这种舞。但这个小伙子对这些东西烦透了，他在寻找一个真正的姑娘。于是他溜出他们的舞会，他观察着他们，他进去是要观察他们。那我知道另一位人子也是这样，那位人子要到你的教会，他是神的儿子，他就要来了，他会留意观察，他看到你穿着优雅，他会知道你是一个好会员，但他寻找的却是跟教会的一般时尚不同的东西。他四处观看，那过了一会儿，他感到非常的失望，就出了门。他走到后面，在月光下走到了木房子那里，他听到有人哼唱的声音。他四处观看，见走来一个小女孩，拿着一大盆洗碗水，光着脚，晚上出来倒洗碗水。他一看到她，就有感觉告诉她，就是她。就是那一位。于是他就走过去，当那女孩子回到处栏旁边时，他站在那里，这女孩几乎要晕过去了。那小伙子说，你好。他说，你叫什么？这个女孩把名字告诉了他，这是与牧场的工头相同的姓。那小伙子说，这我就不明白了，他是你的父亲吗？那女孩说，不是，你知道我只是他们的表妹，那我父亲跟他是兄弟，所以我们就有了同样的姓。但他是工头。你可能有教会的姓，可能有伯拉罕帐幕的姓，或者卫理公会，或者无论你去哪个教会， 朋友，不是这样的，明白？那是不同的东西，是你的品性，那才是神所看重的。你可能是卫理公会，可能是浸信会，可能是长老会的，但这些都不是。神所看的是品性，不仅是属世的品性，而是圣灵的品性。耶稣在马可福音16章说，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这个女孩她非常的害羞，因为这个年轻人竟然跟她说话，于是她低下头跑进屋去了。这个年轻人在牧场待了一两个星期，他四处观察，不再说什么，只是不断的观察这个姑娘。他离开了前一晚，第二天早上他就要离开了，他们又举行了一个大舞会，他想找这个姑娘，但没有找到她。他知道他要洗碗碟，做那些脏活，倒洗碗水等等。那有时这也是神的真实教会要遭遇的，脏话毁谤，各种卑鄙的事都堆在他身上。他是一只有斑点的大鸟，别的鸟都聚集在他周围，是的，他的名字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有一天他要展开巨大的翅膀飞走，他在预备，那些斑点就是基督的宝血洒在他身上。你们在圣经上已经读到了。那后来这个小伙子找到了那天晚上出来倒水的姑娘，他说，我一直在观察你，除了我自己没有人知道。他说，我来这儿是要找一个妻子，那在我所见过的所有女孩中你是最适合的。这个姑娘是个什么感觉？这个大老板的儿子现在问他是否愿意成为他的妻子。你想象一下那些女孩她们是怎么想的，当她们看着窗外，看见他握着这个被人鄙视的女孩的手，而那人就是他们穿上各种华美的服饰努力要巴结的人。他说，你愿意嫁给我吗？吼吼，这个女孩说，先生，我不配。这也是真实教会的感受，我不配，我只能，即使能让我为你洗碗我都知足了。你愿意接受这个位子吗？你能洗婚宴上的碗碟吗？你愿意被人称作狂热分子吗？你愿意跟那些为了主而被人鄙视的少数人站在一起吗？你愿意吗？你愿意在你的工作上烙上记号吗？这个人他是个宗教狂热分子，因为他不喝酒，不抽烟，不跳舞，不跟女人胡混。这个女人头总是低着，她在街上走路像她不加入我们的圈子。你愿意接受这些为主的到来做好准备吗？如果你愿意，你就会等候她的到来，你会欢喜她的到来，那不会是一件可怕的事，那是你所能想象到的最蒙恩的时刻，就是主的到来。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他离开时他告诉这个姑娘他将在某个时候回来。他说，当你看到，那当时是冬天，他说，当你们看到这些树发嫩长叶，灌木开始焕发新生的时候，我就会在那个春季回来。那我知道我不能说这是真的，但这女孩工作一周只能赚1.75块钱，她攒下每一分钱。为什么？她要为那将来的婚礼做好准备，她在为她的结婚礼服积攒钱。因为她说，当我回来时我们就在这个牧场里结婚。他整年都在积攒钱，他很幸福，他不在乎洗碗碟，他不在乎熨衣服、打扫宿舍或别的事情。他已经与牧场的老板订婚了， 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又何必在乎世人说什么呢？即使我们被鄙视或拒绝，那又有什么所谓呢？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有朝一日，老板的儿子要来，我们就会去参加那个婚宴。既然你爱慕他的显现，那这一切又有什么所谓呢？这以后日子过去了，那些女孩子，她的表姐们不断地取笑她，在她周围跳舞，做这做那。他们说：“哦，你这个可怜的傻瓜，你难道不知道，如果她不会像其他的男人一样，她只是在戏弄你罢了。”但神的儿子从不戏弄人。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我不在乎你有多好看，你属于多少个教会，你在这个国家的地位怎样，你可能是个政治家，可能是在联邦政府里工作的，可能在天主教长老会，或是在任何的教会里，但是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我只是引用他的话。最后时候到了，他看到树开始发芽，他知道他随时都会来了。他说：“我会在黄昏时来到，这样我们就可以举行婚礼，马上回家。”每当黄昏日落时，他都会出去做好准备，穿上他的结婚礼服，在门口等候。他的表姐们过来讥笑他，嘲弄他，说：“你这个可怜愚昧无知的孩子，竟然会以为像他这样的男人，他可是这公司董事长的儿子，他怎么会娶个刷盘子的人呢？”但他是在寻找美德，而不是衣服。他有足够的钱买所需要的任何衣服。神不在乎你有多少花里胡哨的东西，他拥有世上的一切，所以他需要美德，他需要真实的东西。终于在一个晚上，当他正站在那里等候，他们在讥笑他，捉弄他，说他是个傻瓜。这时他们听到了马蹄声。怎么回事？一辆四轮马车穿过了山坡。四轮马车是一种小马车，是敞篷的，在西部非常普遍。那马车发出铃铛声，驶了过来。一辆四轮马车越过山坡驶了过来，在门口停住了。他跑了过去说：“我知道你会来的。”有朝一日教会也是这样，姑娘扑进了他的怀里。这个小伙子说：“亲爱的，从我去年走后，我在这个牧场里留了一个人，他把你所做的事儿都告诉了我。今早神在这个帐幕里也留了一个人，他被称为圣灵，他知道你心中的隐情，他知道你所做所想的一切事情，他向天父报告你所做的一切，他来来回回地传递信息。”他说：“他告诉我你一直在等待工作，辛苦的劳动，等候我的到来。你做了这么久的苦工，但现在你劳苦的日子结束了。我带来了牧师，就在这玫瑰架下，我要娶你为妻。”他亲吻了她，把结婚戒指戴在她手上，抱起她，把她放在马车上，一手搂着她，驾车去到她的芝加哥奥特路那里的全新宫殿。那是全国最好的地方。作为她的新娘子，她生活在那里。为什么？她预备好了。她过着那个年轻人所要的真正女人的生活。这事儿就在一眨眼之间发生了。主突然而秘密的到来，世人不知道它要发生，但我们知道日子近了。不要像珍珠港的那个女子，他们剥了她的衣服，那样你就要蒙羞。要像那个预备好的人， 他持守着自己的美德，等候主的到来，因为那是突然而秘密的。当你们思想这些事时，让我们向那位将要到来的主低头。在我们对他说话前，每个男女、男孩、女孩都按自己的方式。那在我对主说话时，我知道他的秘密特工就是你们用眼看不见的那位，他是个秘密的特工，那可称颂的圣灵，他就在这房子里。你要他今早在父面前纪念你，让你准备好等他来时就与他同去吗？若你愿意，能向他举起手来吗？主祝福你们。我看房子里的每双手都举起来了，我的手也举起来了。圣灵啊，我需要你去告诉天父眷顾我。我跟那些属神但被人厌弃的百姓站在一起，我愿意去，我想要预备好，我要现在就预备好，因为他可能在聚会结束前就来了。国家在分裂，以色列在觉醒，这是先知所言的迹象。外邦的日子可数，终日痛苦，失散的人回到你的家园，救赎的日子已近，人心充满了恐惧，要被圣灵充满，将你的灯点亮，看那、你的救赎已近，无花果树在生长，以色列在复兴。哦，神啊，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以色列回归成了一个国家。我听到我们的牧师今早说为以色列祷告，你们难道不知道那就是长出的嫩叶吗？那时他就要来了。想想午夜前三分钟这篇文章，那我在家里的地下室，那通过我的照相机，我是说通过投影机，我看到那些年老的犹太人一瘸一拐的上船，从世界各地回归。采访的人问：“你们想回家送死吗？”他说：“不，我们是去见我们的弥赛亚。”无花果树在生长。你看见了吗？救赎的日子已近，假先知在说谎，否定神的真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神。你们能看出我们在哪里吗？当我们要不是徒候臣，救赎的日子已近，人心充满了恐惧，想一想，要被圣灵充满，将你的灯点亮，看哪、你的救赎已近。主神，在这个伟大的时刻，我看着这一小群的会众，看着通红的脸和沾满泪水的双颊，我们清楚那伟大的秘密的特工圣灵就站在旁边。让我们跟那些被人藐视属神的少数人站在一起。那即使在我们的邻居中，在民众中，在教会中还有怀疑，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会去理会。我们不会再被世上的东西沾染自己的衣服，因为有一天你会在眨眼之间一霎时来到，那时你的教会就将突然秘密的被提，到时你将越过山丘， 在地平线彩虹的尽头把教会取走，因为圣经说又有神的号吹响，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我们将要与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与主相遇，和主永远同在。弟兄们，你们要用这话彼此劝慰，让这些今早在会众的心灵深处敲响。我们赞美你，奉耶稣的名，阿门。